唔知道大家有冇喺網上聽過一分鐘嘅講道？你可能話有冇搞錯啊？五分鐘靈修我都覺得冇辦法接受，一分鐘講道直情係揾笨啦，係嘛？咁又未必喎。講到呢家嘢咧，就唔係講得長咧先好嘅，講得短咧其實係好難好難嘅。喺過去一年裏面咧，我哋做咗一個不可能嘅任務，我哋花咗一年嘅時間，逐章逐章，又唔係逐章嘅，逐本逐本睇完咗十二小先知書，總共有67章嘅聖經，我哋唔多熟悉嘅聖經。我哋將67章嘅聖經濃縮咗，變咗做32篇嘅講道。而家我哋講完啦，兩個禮拜之前，我又將32篇嘅講道再濃縮到5篇嘅回顧講道。咁所以今日咧係第1篇嘅回顧講道，所以我哋講翻起何西亞書。但我哋之後仲有4篇，所以將32篇講道濃縮翻去俾5篇嘅回顧講道，最後再濃縮變咗做13個1分鐘嘅講道，得唔得？點解13咧？係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引言，再加12個小先知，每一個小先知有一個1分鐘嘅講道。嗱，當然你要做得精準，係需要啲功夫嘅，所以我哋今日呢篇講道，我哋最後會出咗2個1分鐘嘅講道，一個係引言，一個係何西亞書。但係喺我哋未出個1分鐘之前，我哋需要做好多嘅預備功夫，讓大家一齊去期待呢2分鐘講道嘅出現。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周六崇拜。去年年初，我哋開始咗一個橫跨2年嘅講道系列，叫做未來報告。系列嘅內容係聖經舊約聖經裏面嘅12小先知。聖經學者相信12小先知唔單止係12本獨立嘅先知書，佢哋亦都係一套經過後期編輯精心編排合十而為一嘅先知冊。經過咗1年嘅努力，2個星期之前，我哋終於完成咗12本小先知書。去到最後，我哋驚喜發現第一位小先知何西亞同第12位小先知馬拉基剛剛好係首尾呼應，將12位各有特色、事工橫跨好幾百年嘅小先知連成一體。唔知你記唔記得何西亞開始嘅時候係點樣？又話對何西亞說：你要去娶一個淫蕩嘅女子為妻。去到第12本馬拉基書嘅時候，又話開始嘅第一句係：我深愛著你們。整本12小先知冊其實係耶和華上帝對佢叛逆子民高唱嘅一首愛歌。愛歌嘅內容唔係我哋會諗嘅，無論你點選擇，無論你變成點樣，我都永遠愛住你。呢個好多人嘅誤會，以為上帝對以色列人嘅愛就係無論你點選擇，我都會愛你，愛死你。唔係，上帝嘅愛歌嘅內容係不停嘅向佢哋呼喚，你哋必須要悔改，從心裏面悔改，跟住全人嘅回轉翻到去我嘅身邊。呢首愛歌去到新約聖經，到咗今日仍然掛喺上帝嘅嘴邊，呼喚緊你同我要回轉，要悔改，要逃離審判，要領受救恩，跟隨上帝揀選嘅基督。2個星期之前，我講完馬拉基書之後，有一位無名氏嘅朋友問咗一個問題。這個朋友應該是可能是未信主的，他問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他說：小先知與我何干？小先知與我何干？讀了成年了，與我何干？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 这个是一个最终极的问题。这个问题令我想起一个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故事。在很多年前的美国，有一班年轻的基督徒在西岸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去开一个新的教会。你要知道西雅图是一个怎样的城市，今天我们知道的西雅图就是 Microsoft 就在那里。西雅图是其中美国最少人回教会的地方。这班年轻人想在西雅图开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专门去聚集一些 unchurch 没有教会背景的人，靠着上帝的恩典，福音的大能，竟然有人来，而且他们来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继续来，跟着他们又再带他们 unchurch 的朋友继续来越多人来。去到一个时候，那班年轻基督徒的领袖开始问一个问题，他说死了，现在这些人开始来我们教会，但他们又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帮他们呢？他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几个简短的句子去总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以致这些新入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行入来教会的人可以很快速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讨论完毕，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有四句的宣言挂在教会里面。这四句的宣言是什么呢？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And hell is hot, hot, and hot. 这个就是他们想出来的四个宣言，帮助那些从来未入过教会的人，或者很少入过教会的人，一眼就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圣经至真实，罪恶乃根源，耶稣为答案，地狱火红红。于是他将这四句的句子变成了巨型的海报，放在教会里面。有时我都梦想我们教会都会做这件事，因为人一行入来知道你们信的是什么东西。回到我们手上的问题，小先知与我何干？为什么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去讲小先知？为什么你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不厌其烦的听林牧师去讲小先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Hell is hot, hot, hot. 这个就是个答案。如果小先知书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我不用这么搏命讲，你不用这么用心听。如果小先知不是讲罪，我不用讲，你不用听。如果小先知不是指向耶稣，叫未来报告，听到没有？未来报告。如果小先知不是指向耶稣，我不用讲，你不用听。最后，如果小先知说不是向罪人发出审判的警告，我不用讲，你不用听。小先知与我何干？为什么我们要讲小先知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讲完听完之后，还要翻炒，还要回顾，还要坚固，以致我们不会忘记上帝给我们宝贝的救恩。甚至小先知书不单止帮助我们去应信一、二、三、四，其实小先知书还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应用和应许。终极的应用和应许是什么？是第五点。第五点是什么？回转必得救， U-turn is the way。 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加多另外一个巨型的海报。我们未来的教会有另外一张巨型的海报，五张巨型的海报。 The Bible is true. Sin is the problem. Jesus is the answer. Hell is hard. And finally, U-turn is the way. 回转必得救。呼唤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走入来教会的时候，悔改回转信服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独一的救主。这个就是我们从旧约的小先知书进入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一个终极的回转故事。我们说小先知书是关于回转，你知圣经里面有一个终极的回转故事，这个终极的回转故事亦都是死而复活、死里逃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我想带大家去看这个路加福音24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你觉得我早了几个礼拜讲了吗？应该等复活节先讲，但是每一个崇拜都是复活节，因为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是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第一个完整的福音见证。 It's an amazing story， 是一个奇妙的故事。路加写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有没有留意他写的是一个精致的文学作品？他是专门这样写的，有七部分首尾呼应，最后他写的是震撼人心的福音，是震撼人心的神学。我没有时间逐节逐节去再同你回去看这个故事，但你即刻看到七段的圣经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架构。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可能有些人会说，林牧师，我记得这个故事，小小个由教会都成日听的，摆到明就是复活节的故事嘛。复活节讲什么？你复活节行入教会里面讲什么？哦，复活节最喜欢讲就是无望去到有盼望嘛。有很多教会复活节里面有些人是只是复活节才回教会的，但你不可以 hard sell 的福音给他的，不要跟他讲罪了，不要跟他讲其他东西，讲从无望到盼望嘛，那就正面一点嘛，那下个礼拜他会继续回来的嘛。路加福音24章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讲的是不是从无望到有盼望？好像是的，两个很失望的门徒走，跟着他回转头很开心的，是不是？不是。他讲的是什么故事？第一，他讲的是一个回转悔改的故事。我怎么知道？ A 和 A prime 在 A 的里面，他们走了一条路，走去以马五斯。我不是抹黑以马五斯，但他们没有理由走那条路的，耶路撒冷是耶稣会复活的地方，走错路。你看看最后 A prime 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 U-turn 回转回去耶路撒冷。这个是路加写作告诉我们，这个讲的是什么故事？是一个回转悔改的故事。这两个人错了，行错了，他们必须要回转回去上帝的地方。第二，这个故事是一个从黑眼去到看见的故事。 B 和 B prime 在 B 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耶稣，直至耶稣跟他查完经之后，他突然间看见耶稣，是吧？做着那个圣餐的时候，那个动作的时候，一个从黑眼去到看见的故事。第三，从心迟钝去到心里火热的故事。 C 和 C prime 这个直情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从最终逃离翻返去上帝身边的故事。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会知道这两个无名的门徒因着耶稣非常之哀伤和失望。不过如果你熟个故事，你知道他们哀伤不是因为耶稣惨死，他们哀伤是因为耶稣未能登基
所以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如果耶稣登基他们就发达了。跟了耶稣三年四年，两年三年，跟了耶稣投资了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就是望他做皇帝，我们可以发达，现在真是爆汤。这两个人有很大的问题，他们的眼睛注目在今生的富贵，他们的心流连在地上的国度，他们不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眼睛看不见永恒的东西，他们不是心脏不懂跳，是他们的心没办法为上帝的事情，属上帝的事情而跳动，你明白吗？路加画着一个属灵的图画，这两个人健康正正常常，在上帝眼中死人一个，这个是不是你的光景？你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对于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你很紧张，对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你的心勃勃跳，打开本圣经啊，瞓得觉了，去思想上帝说哎呀头痛啊，不得了。如果这个是你的光景，在上帝面前你如同死人，你极之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故事有一个 turning point， 有一个转折点，个转折点是 D， 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开始跟他们查经讲到这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基督受苦进入荣耀的福音。这个受苦进入荣耀的福音正是耶稣的复活神功，令他们起死回生。路加福音第24章第26和27节这么讲，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耶稣自己讲着，他刚刚受死了，他刚刚复活了，他说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27节，于是他从摩西并众先知包括十二小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关于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耶稣的讲到，耶稣的查经很特别，滔滔江水从旧约讲到去新约，是吧？我们讲十节都嫌多，是吧？耶稣滔滔江水在那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里面不断跟他们讲不知几多篇旧约去引导去新约。耶稣说原来所有的旧约故事，所有的摩西众先知的故事，当你正确的去理解，正确的去解释明白的时候，全部都是耶稣的故事，全部都是十字架的故事，所有的故事指向耶稣，上帝所应许的君王，指向他受苦进入荣耀。这个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本圣经是由66本书所组成，经过了千年的巨著，一本千年的巨著，当中的作者众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又是一本，这本书出于上帝他自己，所有的故事在上帝的脑里面最终聚焦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可以说是 Bible 101，圣经101，什么意思？是最基本但是有最重要的读经解经的原则。整本圣经是一本，整本的圣经都是流向耶稣基督， Bible 101，圣经101。所以你来到我们的崇拜当中，如果你有小朋友在这里耐了的时候呢，每一位小朋友都会拿到一本免费的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这本圣经都挺大的，叫 Big Bible， 是吧？行不行？ 呢本圣经里面打开里面全部都是图画嚟，所以叫 picture Bible 啊嘛。咁啊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咯，俾个细路仔睇最啱噶啦，系嘛？但系另外一个名嘅意思系 big picture， 呢本圣经俾你嘅系一个大图画，那个大图画系咩啊？所有嘅嘢，所有嘅故事。都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是十字架的故事。我们今天去读圣经很容易迷失，因为我们忘记了拜布运奥运，我们忘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中朋友、大朋友都知道圣经由头到尾就是一本书。圣经的作者是三一的真神，圣经的中心是上帝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罪人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圣经的中心是耶稣的受死，是耶稣的复活，这个是 unlock 整本圣经的钥匙，你没有了这个钥匙，你入不到上帝的福音里面。讽刺的是，可悲的是，很多人越去得多查经班，越听得多圣经讲座，越钻研得多高阶的神学，就越来越将这本圣经拆来拆去，分门别类，失去了 big picture。 我们再没有大图画的概念，旧约还旧约，何西亚还何西亚，创世纪还创世纪，出埃及记还出埃及记，旧约还旧约，新约还新约，新约中仲可以讲少少耶稣，不过最好讲多啲原文，讲多啲背景，讲多啲应用，十字架可免则免。但系讲旧约咧，就千祈唔好讲耶稣。旧约边度有讲耶稣啊？冇噶嘛，耶稣冇出嚟过噶嘛。讲旧约唔需要讲耶稣，唔俾你讲耶稣。要好似犹太拉比唔信耶稣嗰啲人咁讲旧约先至最精彩，黐线嘅！人哋摆到明唔信耶稣，梗系唔会讲耶稣啦，系嘛？你要学都揾下保罗，学保罗点样去解经。如果我哋咁样，好似现代人去解圣经先至为正确，咁我话俾你听，耶稣同佢嘅仕途嘅教导都好有问题。因为他们就是拿住旧约，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指向耶稣。我们要问这个很沉重的问题，如果不从旧约讲耶稣，如果不从旧约里面讲受苦进入荣耀十字架的福音，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就大了，没有了受苦进入荣耀十字架的福音，就不会有眼睛明亮心里火热的复活大能。整个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讲到，最终上帝要的是眼睛明亮心里火热，你不给讲十字架，你不给讲受苦进入荣耀，就没有 open eyes and burning hearts， 没有明亮的眼睛，没有心里的火热。我告诉你，我们的讲道仍然可以很有趣，很有吸引力。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犹太拉比讲道？很精彩的，他解的东西你想都没想过的。有没有听过一些熟悉的 motivational speaker， 那些励志的演讲，他令到你心很震动的，是吧？但是没有用的，没了十字架就没有福音的大能，没有了十字架没有复活的大能，没有了十字架，你的眼睛仍然继续注目在地上的花花世界。所以你听完那些 motivational speaker 之后，你心里面觉得很火热，是吧？你火热什么？火热我听天翻过，我跟你练过，我本来已经很失望了，啊，我觉得很辛苦了，不要紧，我现在重新得力，我听天再跟老板练过，黐线的。你的眼睛完全的迷糊，注目在地上花花世界，你的心思继续流连在今生的名利诱惑当中。耶稣真是白死，耶稣死以致你的眼睛可以明亮， 你的心可以火热，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是为上帝，为永恒的事情。路加福音第24章第31节这样说，他们的眼睛开了，开了，他们的眼睛在伊甸园里面因他们的罪盲了，现在他们的眼睛开了，是怎样开的？因为在路上耶稣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怎样讲解圣经？从旧约里面说所有的一切指向他，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使罪人死里复活的大能。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的心火热。跟着第33节整个故事的高潮，于是他们两个门徒立刻起身回去耶路撒冷。他们立刻起身，什么叫立刻起身啊？我们立刻起身就立刻起身了。 No， 英文是 rose， 原文 是 rose 咯。但是 rose 有两个可能性，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起来，另一个是复活。他们复活了，他们因为耶稣同他们讲的福音查经复活了。在那一天谁复活啊？耶稣复活。在那一天还有谁复活啊？两个瞎眼心死的门徒复活了。于是他们 U-turn， 他们回转回去耶路撒冷，他们悔改，他们的人生会 never be the same。 他再不会回去耶路撒冷说，喂，怎么我们下次怎么发达呢？现在耶稣死了，那我们怎么继续发达？他不会再想这件事，因为他们义无反悔，从今以后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好，我讲完今天这篇道的上半场，等我用一分钟的时候帮你总结路加福音第24章，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十二小先知一定是要在未来报告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一分钟的讲道。大家好，我是林牧师，以下是我一分钟路加福音24章的讲道。复活节下午，两个愚昧无知瞎眼心死的门徒在以马五斯路上迷路沉死，耶稣走近斥责，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地上的国度，今世的荣华，既看不见罪，更完美的赎罪祭也只是多余。他们无法明白经上所说基督受害进入荣耀的必要。起了耶稣不离不弃向他们施展复活神功，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一个下午的研经竟让他们起死回生，眼睛明亮，心里火热，这福音确是上帝的大能。读完路加24章，我们明白唯有死里复活的耶稣施展他的复活神功，才能拯救瞎眼心死的罪人，让他们也死里复活，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我们需要耶稣一般的讲道，耶稣一般的解经，从旧约指向他受死进入荣耀。我想用三点去总结和应用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摩西众先知见证主耶稣。第二，受害进荣耀，眼明心火热。第三，回转求他义，单求他的国。有了这个大图画，我们现在可以进入我们的小先知。我今天呢，小先知里面只是讲一个，我们的下半场何西亚先知的故事。我们从先知十二小先知里面的队长何西亚开始讲。何西亚作为上帝先知的年代是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去到公元前722年，就是北国被灭的时候，
跟住佢應該冇死到，佢繼續喺南國嗰度，喺猶大嗰度咧係做預言。當時嘅以色列人，如果你知道當時嘅歷史，佢哋背棄耶和華，佢哋去敬拜迦南嘅假神偶像，結果引來上帝嘅怒火。於是上帝差遣咗亞述國施行審判，將北國嘅以色列喺公元722年前係被亞述國所滅。當時以色列嘅屬靈光景就好似一個淫婦，一個背棄咗上帝嘅淫婦，喺盟約裏面背棄咗呢段婚姻。講翻起呢段婚姻，耶和華係呢段婚姻其實係從出埃及記開始。你記得喺出埃及記裏面，上帝嘅大能嘅手拯救咗以色列人，讓佢哋離開咗埃及，離開咗埃及偶像之家，去到西乃山上面，上帝俾佢哋十戒。我哋一諗起十戒咧，就覺得上帝框住佢哋，但係從來冇諗過十戒代表咗上帝佢自己。上帝是他自己，上帝将他自己给他们，好像一个戒指一样，将他自己给了他们，与他们立约，在西乃山那里，上帝迎娶以色列为妻。不过很可惜，这段婚姻在旷野里面已经开始破裂，很不容易，40年之后，去到迦南的应许之地，希望搬了入咗新屋之後，以色列人會乖乖地，點知以色列人變本加厲。佢一去到迦南，哇！迦南有咁多偶像假神，於是佢哋唔拜耶和華，去敬拜偶像假神，與嗰啲假神去行淫。但我哋進入何西亞第一章第三節，何西亞去娶了一個妻子，叫做歌蔑。歌蔑生了三個兒女，兒子叫做耶斯列。我要懲罰，也要終結以色列家的王朝。女兒叫做羅路哈瑪，不再憐憫以色列的家，絕不赦免他們。第三個兒子叫做羅亞米，你們不是我的子民，我不是你們的神。整個故事是一個屬靈的比喻，這裡他生了三個兒女，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何西亞的兒女，可能是跟其他人生出來的，兩個兒子一個女，每一個名字都帶有深厚的屬靈意義。第一個生出來的叫耶斯列，本來的意思是好好，叫上帝必栽種，但在舊約聖經裡面，耶斯列亦都是一個上帝審判的地方，這裡說的上帝必審判。第二個是女，叫做羅路哈瑪，意思是不蒙憐憫。上帝說我不會憐憫這班背棄盟約的子民。第三個仔叫做羅亞米，他意思說他們非我的子民，因為他們拒絕與我一起敬拜我自己。有趣的是，這些宣告審判的之間，上帝又賜下另外一些拯救的應許。我們現在讀緊的，譬如話是第三節、第四節、第六、第八、第九節，但是如果你看看第七節和第十節，那個通是完全不一樣的。上帝一方面說我要審判你們，但另一方面也都應許他必拯救。他意思是什麼？如果有人回轉的話，你們不用抄家的，你們不用全部死曬的，將會有一個餘民，如果他們願意回轉的時候， look，我會為你們預備救恩。第七節，我卻要憐憫猶大家，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第十節，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裡稱他們為神永生神的兒子。你就咁睇嘅時候，你唔明嘅時候，你以為耶和華好似精神分裂咁，一時一樣，一時好憎你，我一定會整死你。另外一方面，哎呀都唔好啦，我都好愛你，唔係咁嘅意思。上帝同兩班人講緊說話，對於嗰啲不願悔改嘅人，上帝一定會審判。跟住上帝同另外一班話：當你哋悔改嘅時候，我會憐憫你哋。
我会让你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跟着告诉他们，你们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在这个句子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典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舍弃他的儿子送给上帝的时候，当然没有杀到，是吧，有只羊代替了以撒。上帝这样讲，他说你既行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上帝说我必起誓，我为你起誓，我必多多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大大的增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应许他的后代不可量不可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他独生的儿子。如果你熟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想到所有的东西好像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是吗？因为上帝没有保留他独生的儿子，所以通过耶稣，以色列的人数会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所有的东西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这么讲，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聚集，为自己设立一个头，从这地上来，因为耶列斯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众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众姊妹为路哈马。没有了个罗字，不是罗阿米，是阿米，不是罗路哈马，是路哈马。罗的意思是什么？不，之前不被怜悯，现在被怜悯，之前不是子民，现在是子民。一切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有一天在遥远的将来，我会见到犹太人、犹大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要相聚一次，再次合一。但如果你熟以色列人历史，你知道他们南北国已经分裂了很久，跟着北国在何西亚侍奉的年日已经被灭，南国呢也都很快会被灭。这里讲紧好像讲紧好将来的好远的地方，当他们秘掳回归，秘掳巴比伦之后回归，死灰会复燃，死而复生，跟着以色列有一个新的国。跟着他说当他们聚集一堂的时候，他们会设立一个头。是什么来的呢？如果你不熟圣经，你不知道在这里讲的什么，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典故。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讲什么？如果你只有听我讲的旧约讲座，你知道民数记的题目叫做旷野中的大叛逆。民数记的主题是旷野中的大叛逆。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曾经设立了一个头。是什么情况？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其实几个月，他们去到应许之地的门口，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问是不是流奶与蜜，是不是好地方，是吧？跟着十个回来说死了死了，我们打不赢的人，我们死人，上帝将我们带到这里，死在巨人的手中，只有两个人，是吧？基立和约书亚说我们应该要去。这十个人当时的回应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设立一个头，去做什么？带我们回去埃及。黐线的，这个是那个故事的典故。他说将来以色列人会聚集，要设一个新的头领。这个新的头领不是好像以前的叛逆，以前的叛逆是要有一个头领去做什么？回去埃及去拜偶像。 No， 这个新的头领会带我们出埃及去敬拜独一的真神。在那日你们会成为上帝的子民，阿米Amy， 上帝的子民。在那日你们会叫做路哈马，你们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一切将会发生在将来。我们可以用五点来叙述何西阿书头三章的重要信息。我的五点是慈爱与信实，不舍的大爱。这个是何西阿书整个的核心的信息。不是代表上帝不审判，很多人搞错了。哇，何西阿书讲什么？连个淫妇上帝都会爱的，是吧？ 即是说上帝的大爱大到呢，无论你怎样，无论你怎背弃我都爱死你的了，没办法了，我就是喜欢你。 No 上帝的慈爱信实不代表上帝不会审判，因为下一点就是离弃耶和华就是不是我的子民，不是我的子民，上帝必然追讨，必然审判，离弃耶和华不是我子民。上帝叫他们回转，上帝不死的大爱就是不断叫他们回转，直至有一次有一班愚种，他们回转，回转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再立新首领逃出偶像家。这个新首领要带他们不再去追求地上的假神偶像，而是忠诚的去敬拜耶和华。第四点，於是當你離開偶像之家去敬拜我的時候，你會永遠為我妻，永生神兒子，最後慈愛和信實回轉迎君王。上帝會為他們預備一個君王，而這個君王就是那個新的首領，這個君王會帶領他們離開這個世界的偶像，去敬拜獨一的真神。何西阿書第三章第四節、第五節，因為以色列人必多日過著無君王、無領袖、無祭祀、無柱像、無以弗德、無家中神像的生活。這個講緊將來被掳的日子，無祭祀、無柱像、無以弗德、無家中無神像。你想拜假神都無，因為你已經再唔喺应许之地，你已经在巴比伦的地方，上帝要将你们流放，不可以再给你们敬拜假神。这个亦都是一个无君王无领袖的时候，因为你的国家会被灭，北国已经被灭，南国亦都会被灭，再没有君王，要等上帝赐你一个新的君王、新的首领，他们要等待天国的来临。跟着第五节，上帝的天国一定会来临，后来以色列人国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上帝会为他们预备一个他们的王大卫。这个讲的不是大卫死里复生，大卫已经死了很久了，是讲大卫有一个后裔成为上帝的救主、上帝的君王。他说有一天经过了秘掳之后，上帝会带你们归回，你们要等待上帝为你们预备一个真正的君王。凡敬畏上帝的必领受上帝的救恩，你要领受上帝的救恩，你要悔改，你要回转，你要敬畏耶和华。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来我们归向耶和华吧，整本何西阿都是叫你回转，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包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过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你就咁读你唔明嘅时候咧，你都觉得上帝都系精神分裂，一下刮你两把，跟住刮完之后，哎呀好惨，我又医翻你，带你去睇医生。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啊。何西阿先知所处的以色列国好像一个病入膏肓、中了邪的怪兽人一样，圣经上帝本可以将这个最大恶极的以色列一举歼灭，一把火烧了它，不留余种就是对的了。但是上帝的慈爱信实让它不离不弃，上帝誓要医治拯救这个罪孽深重、面目全非的怪兽人。上帝怎样去医治他呢？怎样去拯救他呢？做手术、癫疗、化疗。上帝差遣亚述国、差遣巴比伦国灭他们的国，让他们秘掳巴比伦。上帝要做清除癌细胞的工作，以致当中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好的细胞可以重新的生长。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这个怪兽人死里复活，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拥有上帝形象的 一個兒子。這個是我寫的比喻，誰是怪獸人？教裏面的以色列民就是那個怪獸人。誰是真兒子？新約裏面那個悔改回轉蒙神救贖在耶穌基督裏面教會才是真兒子。上帝要以色列人從舊約那個怪獸人變成新約裏面真正像耶穌像上帝的教會。上帝怎樣去做這個工作？將他們身體裏面的癌細胞清除。誰是癌細胞？所有敬拜假神、貪愛世界、拒絕回轉的叛逆罪人，這個是癌細胞，上帝必然審判。上帝要將他們完全不留情的剷除。誰是好細胞？好細胞就是回轉悔改的人。回轉悔改、拋棄偶像、背起十字架、跟隨上帝天國的人，是上帝的好細胞。上帝要清除癌細胞，上帝要培育新的好細胞，以致出來的是上帝真正的兒子。所以我們問的時候，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我們屬於癌細胞還是好細胞？我們是貪愛世界，死都不願意離開我們的偶像，死都不願意敬拜真神，還是我們願意真正的回轉悔改，去服侍獨一的真神？這一切都是一個預言，是一個未來的報告。在十字架的君王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這一切的預言將會成真。所以最後何西亞的未來報告寫出來的時候是這樣的：慈愛信實應許變成真，不信主耶穌不是主子民，跟隨十架主逃出偶像家，永遠為主妻，教會是基督的妻子，永生神兒子。最後慈愛和信實悔改仍救主。我講完了，可以用一分鐘去總結何西亞書。如果你前面聽不明，希望你聽得明最後這一分鐘。大家好，我是林牧師，以下是我一分鐘何西亞的講道。不過以色列末年，何西亞奉命娶淫妻歌蔑為妻，淫婦歌蔑為妻。他從淫亂生了三個兒女，耶斯列必被審判，羅路哈瑪不蒙憐憫，羅亞米非我子民，那是以色列的屬靈光景。然而你們要來歸向耶和華，他撕裂也必醫治，他打傷也必包扎，他切除摧毀癌細胞，他保護栽種好細胞。罪人要回轉，要認識愛慕服侍耶和華，求他的國和他的義。末後上帝必興起大衛的後裔，揀選的君王救主耶穌基督。猶大和以色列要聚集，逃離偶像之都，敬畏耶和華的必在十字架下領受恩惠，蒙他憐憫，作他子民，忠心跟隨。這才是神的慈愛和信實、不捨的大愛，應許最後終於成真。最後我想用三點去總結形容何西亞書：慈愛和信實、不捨的大愛、亞米、路哈瑪回轉作子民，必須要回轉，最後十架真君王領民棄偶像。願我們成為上帝真正的子民。我們祈禱。我們天父，我們幫求主你幫助我們，當我們嘗試去回想過去一年我們所學習的東西，我們真是掙扎， 我哋记唔到咁多嘅东西，我哋有太多嘅东西我哋不明白。主啊，帮助我哋，就算我哋冇办法记得当中好细微嘅东西，帮我哋记住嗰个大图画，所有嘅故事都系耶稣嘅故事，所有嘅故事都系罪嘅故事，所有嘅故事都系救赎嘅故事，所有嘅事都系你通过十字架帮我哋逃脱审判死亡嘅故事。求主你帮助我哋成为一个眼睛明亮、心里火热嘅教会，叫我哋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叫我哋爱慕耶稣基督嘅福音，同佢一齐同死同复活，成就你喺呢个时代嘅心意。多谢你，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